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正念讲真相，打通溯江快递通道，作者贵州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大法弟子，在全球控告江泽民的大潮中，在突破层层阻碍之后，我也提起了笔写了控告状。在投递的十天里，经历了心性考验的道道关卡，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坚定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走。7月27日，我又去邮局，一进门，营业员小黄热情地说：“阿姨，这事儿上头来人解决了，你的信25日已经寄出，请你相信我绝不会骗你，你们若有就快来寄吧。”后经网查，连同其他同修之前被扣下的诉状全部寄达北京。这事儿还要从7月中旬说起。那时我地区的溯江信件不同程度地受到邮局个别不明真相的人的干扰，正念强的同修通过讲真相都能成功投递，但也有正念不足的学员面对干扰就退缩离开了。7月15日，我到邮局拿出4封信寄快递，交给营业员李明，他收了邮费。这时突然停电了，他告诉我今天办不了了，把信放这儿，明天再办吧。16号早上，我到邮局后，李明就把4张详情单的2、3联给我看。我看4张都是老刘的，于是就问他我的呢。他说：“你的在贵阳安检，能不能走等消息。”17日，我又去邮局问情况。另一个姓刘的女士听完我的叙述后说：“把你的名字、手机号留给我。”我查清楚情况，电话告诉你。我一听，心想麻烦了，怎么办？突然，师父的法《红银二怕啥》在我的耳边响起：“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一下坚定了正念，遇到什么事情都得要面对。我坦然地留下姓名和手机号码。回家后，我及时并且多次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溯江的邪恶烂鬼和旧势力，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和不好的因素，一定要把迫害大法的元凶江泽民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一等再等没有消息，23日上午9时，我和老刘又去邮局，看见李明，我问他要我的快递收据，他一反常态地说：“你要收据也没有用，法轮功的东西不寄也不退。”我平静地说：“年轻人，你们都被骗了。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祛病健身的好功法。江泽民的话不是法律，他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应该受到法律的审判。我寄的诉状就是告他的。”他无话可说，蛮横地说还打110报警。我说：“我们要收据，你报什么警？”最后他果真打了110。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在此期间，邮局的其他人叫我们离开，事情以后再说。我说：“不走，110来了也要讲道理。”15分钟过去了，老刘说：“公安警察已经不管法轮功的事了，你们还折腾啥？”过了一会儿，派出所来了3个人，把我叫到了派出所。到派出所后，一个警察问：“你发法轮功传单？”我说：“我没发传单，我只是控告江泽民2点：一，他违法迫害法轮功；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犯下了天怒人怨的大罪，应该受到法律的审判。”不管警察问什么，我都是反复重复这2句话。最后他们记录也不记就走了。过了好久，他们叫来我所在辖区派出所的2人把我带走。 在车上，我给女警讲真相，她不吱声，只是默默地听着。他们把我带到了辖区居委会，在居委会，片警某某说：“你做这事也不事先告诉我一声。”我说：“我控告江泽民，告诉你，你能怎么样？”带我来的女警问：“你的资料哪来的？”我告诉她：“网上来的。”她又问：“与谁联系？你吃药吗？”我告诉她：“修炼法轮功，我的身体好得很，十多年来我医院门都没进过，从未吃过一颗药。”11点钟，他们打电话叫我大女儿来接我，女儿告诉他们没在家，他们威胁女儿说不接就送走，女儿说随你们便。最后女警叫居委会的人把我送回家，并对他们说这次要扣他们的奖金。回到家，我和老刘说因为这事儿要扣居委会奖金的事儿。老刘说因为大法的事儿不能让他们受到损失，去给他们讲，他们被扣多少我们给他们补上。居委会的人听了我们的话，感动地说不用不用，谢你们的好心。27日，我又去邮局，一进门，营业员小黄热情地说：“阿姨，这事儿上头来人解决了。”这10天的经历，10天的面对，用正念突破了邪恶的阻挡，清除了邮局人员背后不好的因素的干扰，打通了快递通道，让诉状畅通无阻地飞向两高。我坚信师父清白，大法清白，即将昭告天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们师父真的说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是山东潍坊的法轮功学员，以下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真实的小故事，整理一下以享读者。一，你们师父真的说了，控江大潮渐起，我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警察3番5次的找到我，拉我去医院查体。去之前警察就跟我说，医生说你有什么病，你就要说自己有什么病，不能说自己没有病啊。一查，医生说我的腿有点肿，他们就随和着说我有心脏病，看守所这样的不收，最后他们把我送了回来。领头的那个警察参与迫害法轮功很多年了，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问他，你看到我们控告江泽民了吗？他说看到了。我说俺师父说了让我们控告江泽民，不控告你们，因为你们也是受害者，你们是受了江泽民的欺骗，俺师父还让我们给你们讲真相。编者注：不是大法师父原文，而是该同修在对话中根据对师父讲法的理解而说。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以救人为根本，就像我刚才讲的，在谎言的毒害下，很多人包括干部也好，警察也好，其实那个生命本身不恶，那个生命本身不是那邪恶干部，那个生命说不定还是个很好的生命，可是他在邪党文化谎言的灌输下被误导了，他这样干了，当然也有人是明知道他在利益的驱使下干了，还是要给他听真相的机会，都把他们起诉了，其实啊，这个不是你们要做的。他一听很急迫地问，你们师父真的说了？真的是这么说的？在哪里说的？我说5月份在纽约召开了有8000多大法弟子参加的一个国际性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师父在会上给弟子讲法时说的，你回去上网看看。他说好，我回去看看。二，我要告江泽民。一天，派出所的警察来找我，我不在家，妻子在家。妻子问什么事，警察说他没在，改天再来。过了几天，警察又来了，我在门外看到了，犹豫着是见他们还是不见。最后我心一横，回去了。
警察拿出一张纸要我签写。刚开始我不想配合他们，他们就一个劲地说，你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说。我想了想，就写上了两条。第一，把勒索我的10000块钱还给我。第二，我要控告江泽民。警察看了我写的内容说，第一条我们可以给你问问，第二条我们说了不算，讪讪而去。三，唱法轮大法好。一次我们围访几个农村同修去邻村的夜市，刚好碰上有很多人在一家店铺前唱卡拉 OK。 我平时很喜欢唱大法歌，几个同修就鼓励我去唱，他们帮我发正念。走近一看，店主我认识，就跟他说我想唱首歌。店主就问我要不要伴奏，我说不要，清唱就行。我静了静心，一首法轮大法好从头到尾我流畅地唱了下来，迎来了不少掌声。面对观众，我的慈悲心油然而生，我感觉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轻飘飘的。四，哑女三退。一次去潍坊沃尔玛超市，坐在椅子上等妻子，儿子坐在旁边看动画片，忽然看见一个瘦弱的小女孩拿着一个文件夹，东瞅西看的在找人签名，但很少有人理她。渐渐的，她来到了我坐的椅子面前，用双手比划着把夹子递给我，让我看。我一看，原来上面是捐款，有5元的、10元的，捐款后签上名字。儿子在旁边怂恿我捐10块钱，我就从钱包里拿出1张10块钱递给他，签上名字。他对我表示感谢。就在这时，我突然想，他知道真相吗？他需要三退吗？我就开始用手比划着跟他交流。他一看，就赶紧把他的夹子反过来，并再次把笔给了我，示意我写给他看。我心里有点紧张，因为我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情景。于是我飞快地在夹子背面写上，法轮功是教人真善忍做好人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点头表示同意，我又给他写上三退，退党、退团、退队，退出才能平安。你入过团、入过队吗？他表示入过团、队。我就给他写上一个化名，问他同意退吗？他欣然同意，然后再次对我表示感谢，就又去忙他的事了。妻子来了，跟他说起这事，我们感觉很欣慰，由衷地为一个生命能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而高兴，衷心地希望善良的人都能明白真相，三退保平安。五，师父给我智慧，手写劝三退。我是一名教师，一次保安公司借用我校的礼堂搞培训，遇到一位以前的同事，我们两个毗邻而坐，我想给他讲真相，手机在口袋里。那时手机一直被监听，而且培训会已经开始了，我不好直接给他讲，很着急。突然我想到了我手机的手写功能，于是我打开手机的记事本，用手写的方式把真相写在手机上让他看，擦掉后再写。我又写上三退平安，只有退出加入的党团队组织将来才能平安。最后他同意用化名给他三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众生期盼大法弟子速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8月28日。在今年送神韵新年晚会光盘时，遇到一位先生，我送给他神韵光盘时，他非常高兴，他说他非常愿意看法轮功的东西。我说你好好看看，后面有审判江泽民的。他非常高兴，还一再的谢我。在7月份时，我去告诉他，我们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了，他很快乐。我说，现在有12万大法弟子在起诉他。这时，他脸上的快乐一下子没有了，表情无奈，带着忧郁地说，人太少了，起诉的太少了。我安慰他说，很快人就会多起来的。当时我心里也很难过。这件事情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
这位先生难过的表情经常在我脑中出现。其实何止是这位先生啊，面对明慧网发表的素江人数，我心里有时也难过。自1992年师父传大法到1999年，在中国就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自1999年迫害至今，加上海外的大法弟子就有1亿人，迫害持续16年了。我们都知道师父为我们承受的一切。记得2年前有一篇交流，我记不准确了，一位开天目的同修看到师父的身体为弟子为众生承受业力，从身体的前面看是好好的，可是从身体的后面看已是伤痕累累。当时所有看到这篇交流的同修都哭了，因为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师父和大法的，师父是不承认这场迫害的。所以16年来我们大法弟子一直在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师父在世间传大法已和以往不同了，以往是复元神修炼，从师父传大法开始一切都改变了，是要我们不用进庙，在常人中明明白白地修炼我们的主元神，不脱离社会。我们有家庭，有工作，有社会关系，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修炼，这是师父要的。可是一些邪恶的生命与因素总想改变师父的安排，所以才出来干扰师父正法。师父的正法已经接近尾声，所以素将开始一切都得按照正法的要求和标准，大法徒就在常人社会各个阶层中修炼，最后修成正果，佛道神随师父圆满回归。所以迫害必须结束，救度更多众生，这才是师父要的。看看五月末素江开始到现在已3个月的时间，参加素江的人数明慧网发表的155000人，如果还有850000人的诉状被非法拦截，加一起一共是100万人，或是200万、300万。可是1亿大法徒和几百万是什么比例？没有素江的同修，你斩妖除魔的利剑将何时发出去？当你的笔拿起来落下去，起诉江魔的诉状发出的一瞬间，一路上你可知道有多少生命得救，有多少邪恶被销毁？你可知道那无量的层层众生等待素江魔的这一天等了多少年吗？在我们这地球上是16年，可对那些遥远的天体，更遥远的天体，更更遥远的天体空间是多少年？有的可能是上千年，甚至更久远更久远的时间。您还不素江，是不是有的生命已经被淘汰了？从人这一层，我们要救度那些公检法司参与这场迫害的世人等，超越人的，低于人的，还有无量的生命等着我们救度，因为有的生命年限并没有那么长啊。素江也是在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结束迫害，救度更多生命，这是师父的需要，这是大法的需要，这也是众生的盼望。没有素江的同修，请您拿起主持正法的神笔吧，那是师父赋予我们斩妖除魔的法器，救度那些对大法弟子寄予无限期盼的生命吧。有不合适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善解与上门女婿的冤怨，作者河北邯郸大法弟子。2012年6月22号是给我小孙子做满月的日子，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前来贺喜，家人也都喜气洋洋。到中午1点多钟，这时我来到小孙子的房间，屋里坐了几位亲朋，打了招呼后就坐了下来。这时我的上门女婿小坡醉醺醺地摇晃着走了进来，女儿在床上躺着，就埋怨他不应该喝那么多的酒，可他二话不说就要往床上躺，眼看差一点就压住了小孩。眼看这种情景，我就有点冲动，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衣服，将他从床上拉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往起拉他的时候，他顺势向我打来，就在我躲闪的时候，一下将我扑倒在地，连抓带打。这时亲戚急忙向屋外院子里正在吃饭的亲朋们呼喊，快把他们拉开。
当人们把小坡拉出去后，我才发现脸和颈部都被抓出了血。我这时反而冷静下来，可小坡却像中了邪似的大喊大叫，好几个小伙子都拽不住，又冲到屋里不依不饶。这时我哥和大姐分开人群走了进来，看他们的表情已经气得有点发抖。我哥挥手给了小坡一记耳光，说在这里还轮不着你发疯。我姐也从腰间抽出了腰带就要动手，我赶紧上前拦住，劝说大姐不要生气。几个小伙子又一次把小坡拽了出去。我们兄妹五个，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排二，我是最小。我们家在村里的声望不错，姐姐和哥哥也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遇上这事在这么多的街坊邻居和亲朋好友面前感觉丢尽了颜面。因为在当地农村，上门女婿在家里是没有地位的，一般都是非常受气的，在这样的场合做出这样的事情，那就是翻了天了。小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借助这件事情争个出头的机会。自从他来到这个家庭，我和妻子可都是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来对待他的，像亲生孩子一样。这时妻子也嚷嚷说，咱家搁不下他，让他走吧。这个时候我的态度决定着这件事情的不同结果，一是逐出家门，二是彻底教训一顿，认错留下以观后效，三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善解冤怨。人们都知道我们夫妻都是修大法的，虽然当时很乱，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一切事情衡量的标准就是法。当时大脑闪出师父的法，有人说走在马路上谁踢我一脚也没人认识我，这我能做到人。我说这还不够，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见转法轮，我知道该选择什么了，我就平静地对在场的人们说，我没事，大家该吃饭的吃饭，该忙的忙吧。有的亲戚还劝我说，别生气，别跟孩子一般见识。我说我是修炼的人，没事儿，放心吧。我坐下来静静地思考着这件事情，今天虽然是忍下来了，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从表面看是因为小坡喝酒喝多了，当我往起拉他的时候，我的冲动触及了他恶的一面，从而对我下手，这绝不是真正的原因。我知道这件事情有师父考验弟子心性的因素，同时也有师父让弟子找到未发现的人心和执着，从而修取他。我回忆了一下，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对他的印象就非常的不好，但是从法理上我也非常清楚，作为修炼的人是不应该干涉子女的婚姻，也知道师父在安排着众生的一切，所以就无奈地想，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因缘，那自然就会成就这门婚姻，如果没有，那自然也就成不了，随其自然吧。由于家人都乐意，后来这门婚事还是定下了。后来在接触的过程中，由于先入为主的观念在起着作用，对于小坡的一举一动都嫌人家笨，而且他的个性还是特别的犟，虽然也知道这些观念和人心都是应该修去的，也一直在修，可是都没有去干净。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观念和人心都被掩盖住了。后来在我们一起干活的时候，我和他发生了一次矛盾，可当时都是从表面找到一些人心，而没有往更深层去挖去找。而这一次发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真的应该是好好的找一找了。这一找还真是发现不少呢，想给自己找一个又听话又顺眼的好女婿，实际于心愿不符，看不上人家，很失望的。因我是老子都得听我的，唯我独尊的人心，还有党文化的强制别人的心，当人家不听话的时候觉着有丢面子的人心，不能够替别人着想的私心，有明知道应该按照法的要求做却又为不想放的人心做掩盖的心。再找下去发现所有的人心都来源于旧宇宙未思的属性，一切都在围绕着自我的感受在思在想，而所有的执着心就像一个神经网络一样与未思的思想联系着，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都会触动这个未思的心， 而卫斯的心就会调动所有的人心，形成一个像花岗岩一样的堡垒。找到这里真是吓出了一身汗。可是师父要我们修成的是无私无我的生命，可自己还有这么多的私心和人心，怎么办？只有在今后的学法实修中，用师父赐给我们的法宝向内找，将构成这个卫斯的堡垒上的一块块顽石击破，彻底清除这个卫斯的堡垒，达到大法对新宇宙生命的要求。就这样，在向内找的过程中，矛盾化解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就在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工作，手机突然响了，可是马上又断了。这时我的心也砰砰地跳个不停，我急忙打回去，接通电话，里面传出妻子的声音：我的手机被小坡摔坏了，他们今天因为一棵树又闹起了矛盾，你下班后回来吧。我说行。挂断电话，心里想，这孩子是真多，不能够安生三天，没事找事。哎，下班后就开着车往家赶，一边走一边想到家后如何处理这件事。可是每当想到小坡的时候，心里就不由自主地砰砰地跳。这时我开始注意到这个状态，为什么我一想到小坡就会心跳加速？我想到在这之前也时常有这样的表现，为什么呢？我就开始向内找。我想起小孙子坐满月的事情，那一幕一直挥之不去，有时间就会想起，每当想起的时候就会心跳。虽然说上一次的事情是放下了，也找到了一些人心，可还是感觉这件事情与之前的事是有联系的，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起了师父的法，我好像有所悟，在整个过程中人的东西是修去了一些，但是感觉好像有所欠缺什么。我明白了，原来我没有修出宏大的宽容和慈悲，虽然小坡犯了一些过错也原谅了他，但是自己的心并没有向他敞开，没有将这个生命融进自己的心中。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师父在扩大我的容量，使我能够接纳更多的众生，不管这些生命跟我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我都会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善解一切怨缘。当我明白这个法理的时候，我再想起小坡，心里平静的像一潭死水，没有一丝涟漪。到家后已是晚上10点，小坡已经睡下，也就没有打扰他。晚上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小坡拿着很多好吃的食品让我吃，而且我们都很高兴，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早上起来我们聊了很久，气氛非常祥和。最后我说，以前都是爹没有把你融进我的心里，以后我会把你当成亲儿子一样来对待。小坡也有点激动地说，我也会把您当成亲爹一样对待。这件事情到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真是佛光普照，理义圆明，见红英融法。在这十几年的修炼中，摔摔打打走到今天，有人心难断时的剜心透骨，也有心性升华后的愉悦和感恩。17年的修炼中，每时每刻都沐浴在师父的洪恩浩荡中。写到这里，我突然感觉自己的生命在无边的大法中是多么的渺小和卑微。作为被渡的生命，只有无条件同化法，才能被大法救渡。当我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再来看红尘中的一切，真是微不足道。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街坊大姐说我要补偿你》，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金龙。元旦那天，店里客人很多，我正忙得不亦乐乎。一位街坊妇女对我说：小张啊，我给你说个事儿，你去年9月份卖给我的羊毛被漏毛。我说：不可能吧，我们店卖的是品牌货，质量很好的，你买的那种我卖了好多呀，都没有人说什么。他说：我骗你不成，你看这是里面露出的羊毛。他拿出一小撮羊毛给我看。我店里的货我心里有底，质量都非常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他买的那床羊毛被是特价商品，我几乎没有赚什么钱，如果要赔偿的话，我不亏了吗？ 而且已经迈出了好几个月呢。但转念一想，我是个大法弟子呀，师父讲了，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见转法轮，我要按师父讲的法去做。我诚恳地说，大姐，我相信你，你说该怎么处理吧，我听你的。他反问我，你说怎么处理？我坦然地说，大姐，你买的那床羊毛被我记得是去年九月份我们店开业搞活动时买的特价商品，才要你400多元，几乎没有赚你的钱，对不？他点了点头。要不这样，我送你一床100多的好被套，你把那羊毛被包起来可以吗？他没想到我这么干脆，都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师父要求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不能干亏心事，也不能亏欠别人，你自己选一床吧。他就选了一床被套，满意的回家了。过了20多天，那个妇女又到我店里来了，她真诚地说，我给你道个歉，上回错怪你了，那床羊毛被不漏毛，是我儿子用剪刀弄破了才漏毛的。我回家看到他用剪刀到处剪，衣服、床单什么的都有口子，我找到了那床羊毛被上他剪开的口子。我笑着说，小孩子嘛，不懂事，不过要注意安全呀。他诚恳地说，我感觉得到你是个好人，你身上有一股很正的能量，我也不会亏待你的，我要补偿你。是这样，我侄女要出嫁了，她要买床上用品，我觉得你店里的东西好，价格又公道，更重要的是你人好，我就做主到你这儿来买。她一口气买了6000多元的货，临走还说了不少好话。今年正月，她又来我店里买了2000多元的货。开年后，很多店的生意都不太好，而我店里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我知道，我按师父的法作证了，这一切都很正常。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